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你要开启我们的眼光。主啊，就像摩西所说的，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你的智慧。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啊，我们相信你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代有你美好的心意。主，我们也求主将你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浇灌我们，好叫我们得以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得以进到应许之地。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今天的早上，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四章。生命记三十四章也是整个生命记的完结篇。好，所以我们连续剧都会喜欢看那个完结篇，就今天是完结篇，所以大家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面，或者是守在那个频道前面。哇，结局到底是怎样？好，但是我想神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从这当中有一些启发。其实今天来最适合讲这篇道，应该是春红传道，因为他有主持最次礼拜的恩膏。但是虽然我还没有四十岁，但是我觉得神也在对我说话啦。对，神也在对我说话，就是，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怎么来看待摩西给我们的榜样？那我们怎么来效法？那我们看到神怎么来恩待一个愿意从年一个愿意从八十几岁蒙神拣选到一百二十岁都是神重用的这个仆人？神怎么样来恩待他？神的心意在他的当中。我们首先来，基本上这段经文只有两段，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庇斯加山底。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那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的，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好，我们看到摩西在他晚年最后一天最后一刻，他都还在交代以色列百姓，千交代万交代，有没有？要跟神立约了，你们是神的百姓了，那要遵行神的律法、神的律例典章，你们就蒙福。那如果呢，你们背弃了呢？哇，咒诅就要追上你们，甚至于到你们的子子孙孙，你们要被在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然后再来讲完之后呢，就为以色列百姓祝福，然后在祝福之前还神要他做了一首歌，有没有？然后就是要劝世歌啊，就是让人可以朗朗上口啊。然后等到真的在那样子的咒诅当中的时候，还有悔改的机会。然后最后摩西就为以色列各支派祝福。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一个临终的人，他在最后一天做这样的事情。我真的看到神，摩西真的有一颗愿意摆上的心，他被神这样引导，成为神重用的器皿，被神使用的淋漓尽致，就好像一根蜡烛一样，真的是烧到最后一刻。 OK， 我们才看到三十四章，我们才看到摩西自己里面一个小小的心愿，他说：主啊，我可以上到，我可以过约旦河吗？拜托让我过去好不好？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第三十四章第一章三十四节，神就说：啊，摩西，你不许跟以色列人，你不许跟以色列人一起进去，因为在米利巴 的那个事件当中，你们没有尊我的名，你们不信我，所以不得进入。在生命记三章，摩西又讲一遍，好，那我们就看到，哎，他把所有神要交代他的事情都完成了，但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当中有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事情，什么事情？他好盼望进到那应许之地哦，但是神不许他进去。神说：“你可以看，所以你登庇斯加山，你上庇斯加山上去的时候，向东西南北观看。”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庇斯加山顶。对我来讲，我在想，我死的那一天，我要做什么？我属灵的光景在哪里？我们看到摩西是在，他是一个登山的人，他没有他的，虽然生命有低潮，有高山，有低谷，但是在死的最后那一刻，他选择登神的山，他选择登上庇斯加山，就是神应许他的，他可以在那边可以远眺应许之地。摩西是一个在信心里面死的人，他是一个在信心里面睡了的人。哇，我觉得好伟大，让我存了一个盼望，就也许我的人生有高山有低谷，甚至于有一个瑕疵，那个瑕疵可能就像摩西一样，他没有在米利巴水那里，可能神跟他说你就吩咐磐石出水，但是因为他前一阵子才上个礼拜才死了姐姐，然后百姓一死了姐姐马上就争闹跟他吵，我相信他在那样情绪当中他真的也 hold 不住了，而且他也100多岁了，真的有他的软弱在，但是看到他仍是对神存了一个信心，以至于他最后一刻他决定上山，他不是说啊都这么老啊吼没戏啊就在山下就好了，他选择上山。你知道上山他老人家要爬多高吗？要爬817公尺的山，就相当于埔里盆地，从台中要上到埔里，你想到脚都软了，但是你想想看，这个老人家他选择上山，而且攻顶，他要看见应许之地，他要看见应许。好，我们来看哦，他怎么样看到应许哦。接下来这里说，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各位，你知道他这里讲到基列全地，基列大概就是在那个庇斯加山的北边，然后但大概在东北边的地方，但距离庇斯加山165公里。好，再来，拿弗他利距离拿弗他利那个就是以色列的北角北边的地方，距离庇斯加山130公里。然后以法莲呢，距离那个地方45公里。我是查 Google 的啦，就直接拉地图拉直线，你也可以去查。好，然后最近的，好，最近的就是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也有27公里。我现在那个林老师有去以色列嘛，应该有上尼泊山去。好，我没有办法去到现场，但是我也 Google 了一下。你知道现在 Google 很方便嘛，它有在那个定点，然后环绕拍整个环境。空气那个天气不好，还真的看不到什么东西。然后感谢主。大家就只能看远远的山，但这一片山，但是这里讲到耶和华把这些地方总共有10个地方都指给摩西看。你可以想想看吗？当摩西老了120岁老 Coco 可能有一点驼背，但是精神很好，视力很好，然后你可以看到圣灵就搭着他的肩膀，然后就远远说，来你看130公里外的地方黑门山。你可以感受到神怎么爱他的仆人吗？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 就在爸爸的怀里面，爸爸说，来你看，我比给你看，指给他看。各位其实你知道吗，在 Google 上面 我不知道老师你在现场看可不可以看得到那么远，可以到看得到那么远，但你知道吗，基本上就地理地形来看是看不到海的，因为被山挡住了。但是这里讲到神让摩西看到这些地方看得清清楚楚的，我相信有神特别的恩典，有神特别的启示让他看全地。所以从这我学到一件事情，虽然即便摩西到他年老了，他选择登山，他的视力也许有限，但是你知道神的启示无限，当神要指给他看的事情他没有看不到的。 Amen。 这对我来讲有什么鼓励呢？我觉得也许我们的眼光有 很短浅，但是当我们愿意跟神同行，神就要提升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到我们肉眼所不能看到的事，好像我们在灵里面有盼望，也许可以看过一些高山，看过一些深海，这是神要帮助我们的，让我们与他同行。再来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好，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这里前面我们来把它分为两大段来，两段来看。前面就是神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我已经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第一个，神早在1000多年前就对他对亚伯拉罕启示了，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而且他的后裔要多如海沙，然后比天上的星还多。但是亚伯拉罕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没有看见他有很多的后裔，但是他的确在那地走来走去。再来以撒，以撒也没有看到他有很多的后裔，但只有看到他有两个孩子，一个雅各一个以扫，而且两个孩子都在争吵当中。以撒是没有看到，但是虽然他住在应许之地。然后雅各呢，他看见了，但是呢也才70个人，但是而且那个时候那地大遭饥荒，他是逃离应许之地的，他到埃及地是去避难的，因为在埃及才有粮食，在其他的在应许之地是粮食缺乏的，是饥荒的。而神那时候就已经应许他们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各位，这真的不是人的眼可以看见的，因为亚伯拉罕他不觉得自己有能力承担，就他以人的条件来看，以撒也是，因为以撒在那个时候跟当地的腓力士王还有一个过程，腓力士王一直要跟他要那个井，跟他抢那个井水，他其实也有很多拉扯不容易的，何况是雅各大环境这么的不好。但是你知道当神应许的，神就必要成就，在神的手中。我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人的年日真的很有限，你看到摩西到120岁了，看得到应许地整个被占领下来吗？看不到。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是无限的，当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无限，我们的信心就会有根有基，我们就会有盼望。好，他说，而且神对摩西说，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我觉得对摩西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即便他没有办法进去。好像其实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我蛮挣扎的，为什么？我觉得上帝好像就是来，这是糖果，你爱吃这糖果对不对？但是因为你生病，你蛀牙，你牙齿都快蛀光了，你不能吃，你只能看。我觉得好像有点感侠，你知道吗？感摩西侠，你说。但是我觉得神真的是这样的神吗？我在祷告的时候，主，你这是这样的神吗？我相信神不是，神不是。神的心到底是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就像我记得前几次春红传道有分享说，他说 如果这个摩西进到应许之地，你觉得他会比没有进去好吗？这也是我跟神祷告，然后神说摩西要带着信心，我希望我的仆人是带着信心，带着盼望。你知道当进到应许之地第二站，以色列人又跌倒了，如果我是摩西呢，我都已经跟以色列，我都搞不好神不让我进去，但是搞不好神给我恩典，但是我进到应许之地又看到以色列人，对，真的就像是我之前告诉你们的这么的糟糕，这么的悖逆，我觉得摩西可能会气死，可能就不是像今天这样子，这是我的领受啦。但是你知道神却让摩西带着一个信心，我们来看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这里讲到十三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原来神要摩西去期待去盼望的不是一个肉眼看得见的应许而已，那的确是神要应许以色列百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但是那不能待到永恒。如果只有渴望得着这物质的，神也透过登让摩西登上这尼波山，有一个启示的眼光，他要看见永恒的东西，他看见的是那将要再来基督再来的新耶路撒冷，而这才能带给我们真实的盼望，那是新天新地的应许。所以神没有让摩西在那个时候进去，而当摩西安息在主的怀里面的时候，他也就进到那个安息当中，进到那个应许当中。反观以色列百姓进到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真的得着安息吗？没有。所以我相信神在这个时候使他的仆人，为他的仆人立个界限，就是就到这里，我相信有神美好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也许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事，在你一生的年日当中，你不见得都看得到神的祷告成就，但神的应许会成就到底。 Amen。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很爱祷告的，就是那个穆勒，乔治穆勒，他在为他的一个朋友祷告，他的朋友得救祷告，跟他传了二十几年的福音，不听就是不听，拒绝他就是拒绝他。哇，但是乔治穆勒有没有放弃祷告？没有，他仍然与神同行。然后后来乔治穆勒九十几岁就过世了，然后过世之后，哎，他朋友就信主了。我说，你知道，有一些事真的在神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手中。也许这应许你没有当场得着，这个好像物质上、实质上你摸得到的应许，但是神仍让你在信心里面看见。Amen。好，这是神给我学习的第二个功课。第三个，于是哦，第五节他说，于是哦，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从当我看到第六节的时候，我看到耶和华只给把这全地指给摩西看，我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第六节就出现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后面三个动作都是神主动的。前面第一个动作，那个摩西登尼波山是摩西主动的，是摩西的回应的动作。后面三个都是神的动作，神所做的，神亲自埋葬他的仆人。还记得刚刚我讲的画面吗？神怎么样将应许地比给摩西看呢？我相信一定是搭着他的肩来，你看。有没有？这里就是但，这里就是拿弗他利地， 那你看，仔细看，前面一点点这个地方，这里是以法莲地、马拉西之地，这里是犹大山地，这里是西海岸。神就一个一个指给他看啊，甚至于到最后一刻，摩西没有，就是最后一口气咽下去了。然后神呢，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庇尔对面的谷中，没有人知道他坟墓在哪里。让我好感动，神亲自恩待他的仆人。要不然我看整章，我会觉得哇，今天都讲死哎。但是其实死有没有意义？我看到在一个跟随神的生命，原来死亡并不是惧怕的。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看到神的慈爱。人知道的真的很有限，但是神的慈爱是无限的。阿们。直到我们生命最后一口气，摩西怎么知道他会怎么死在山上呢？谁帮他办后事呢？我想当那时候大概就他自己上去了，但是神亲自为他埋葬，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因为神保护他，神不让，也保护以色列百姓，不让以色列百姓把摩西当神拜，也不让他的有一个坟墓圣地朝圣，因为摩西不是神。但是人的作为传统很容易让人高举伟人，有没有？像台湾的民间宗教你就知道，郑成功都可以当神，所以你就知道神在保护他的百姓，神的爱临到他的百姓，甚至于他的仆人死了，神仍然这样子带领他。我就在想，我今天早上在默想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当我孩子啊出生大概好像第二个月，然后我就抱着他在我的膀臂上，然后再喂他喝奶，然后喝完奶之后拍嗝完，要把他抱回到房间他的婴儿床上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触，我说哇，爸爸这么爱你，但是当你八十几岁年老发白的时候，还有没有人像我这么爱你？就是我把他当宝贝，我怕他去哭丢，怕他去撞到，怕他饿到，怕他冷到。但是我就想到，哇，我这么爱的儿子，我也只能照顾他，搞不好他成人了，我也会有死掉的一天，过世的一天。但是谁照顾他呢？我只是出于我自己先，但是就有一个意念进来，除了天然人的意念，还有神的意念就进来说，孩子把他交给我，我会照顾他到年老发白，到他人生走到尽头的那一刻。我觉得这是我们人一个很大的盼望。谁知道你一生会发生什么事呢？人知道的真的很有限，但是我们要依靠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无限的。 Amen。 接下来甚至于我们看到第七节，这里讲到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呢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是不是神的恩典啊？不要讲林老师啊，前一阵子我跟初文哥，我拿东西给他看的时候，他说：“哦，拿远一点。”你知道，真的，我也不是笑他，因为我也快40了，但是求主保护我的视力，然后可以有恩典维持现在这样的状况。但你知道到了120岁眼睛还没有老花，哎，这是不是恩典？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服侍神到底是靠什么。人的体力真的很有限，好，然后但是神的恩典无限，阿们。以至于到最后一刻神保留这个恩典，好让摩西站在庇斯加山上去看那么远的地方，100多公里。各位，我告诉你们有多远好不好？我举个例子比例你们就知道了。早上我从家里现在从五权西路高速公路那边要到教会这边，我可以看到远远就看到中央山脉那边。然后我昨天在 Google 地图上面这样画直线，五权西路一直画直线过去，大概最近的地方你会看到头汴坑，矮矮的那个山就是头汴坑。然后呢再上去一点点，你会看到新社， 你看的山脉就是新色。那在后面一点点呢，如果你知道最近空气都不太好，你可以看得到新色就不错了。如果天气好，大概可以，你可以，如果真的没有污染，还有你视力真的不错的话，你可以看到合欢山。那是多远呢？新头汴坑距离我们教会这边大概10公里，直线的10公里，才10公里而已哦，你就觉得很远，对不对？然后到了新社呢，也才20公里而已。然后最远最远到合欢山也才63公里而已。你知道神让摩西看到的地方是多远吗？已经不是你我肉眼可以想象的了。 Amen。 所以这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他视力没有衰退，体力没有衰弱。我觉得这个我一个提醒，我到底是靠神的恩典在服侍，还是靠着我的血气在服侍？血气有一天会用完，血气也会衰败，但是神的恩典无限，只要我们继续走在跟随神的道路上。 Amen。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就为他哀哭30天。接下来我们从第八节我们再念一次，然后我们读到第12节。也没来，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好，我们看到在第八节第九节这边，他说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天，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把满了圈起来。满了代表什么？其实就跟摩西死了有一样的意思，就是过去了。就是哀哭有时，刚刚雅玲有分享哀哭有时嘛，但是不要一直哀哭嘛。满了就代表 OK 了，新的阶段开始了。这里第九节有一个很关键的，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各位，你知道摩西他虽然很有影响力，他刚刚后面我们刚刚所念的，他做了好多事情，他影响力大不大？很大。他行的神迹大不大？超大的，过红海耶，还有在埃，先不讲过红海，在埃及的石灾，哇天哪，那个我们现在怎么搞？我们根本不可能弄得出来这些东西，神也当然没有要我们做这些东西。但是你就看到神就使用他，在那个时代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连王都要听他的，连埃及王法老都要听他的。而且不单是这样子，他进到旷野，哇，在旷野向以色列百姓所行的这些事情，恐不恐怖？原谅我这么说，还蛮恐怖的。如果今天我们比如说像我背你一点，然后牧师说同园里居然这样子，地就裂开，啪，直接下到阴间。哇，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可畏的事，谁担当得起啊？但是神就使用摩西。但是即便这么大的事，这么伟大的人，他还是有过去的一天。你看到连以色列百姓就为他哭嘛，哭30天，那是以色列人为伟人哭的 最高的极限啊，在30天也就过去了。所以一个人的影响力有没有限？很有限。我们能够影响的就是这世代，我们能够牧养的就是这世代，下下个世代，我儿子那一代我也管不着了。因为当他们那个时代，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儿子像比如像林奈老师这么大的时候啦，那时候我也不在了，那个时代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也不是我们能面对，那个时候要牧养的人也不是我们牧养得到的。所以我们的影响力真的很有限。摩西就算千交代万交代，以色列百姓要 遵守神的话语，但是他影响力有没有限？还是有限。当摩西一走，我们就知道，哇，当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就光爱城第二站就有人真的像摩西里面讲啊，反正没关系啦，我只是偷拿几个放在我的枕头底下，没有人看见，就有人存这样的恶心，以至于爱城之意就打败了。我们就看到真的一个人的影响力很有限，所以怎么办呢？但是感谢的是，神的祝福是无限的，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会继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很感恩。所以我们的信心真的，我觉得对我的提醒来说，这里就是传承真的很重要，门徒的兴起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这一代只能做我这一代能够做的事，那我走了呢，下一代需要兴起，否则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约书亚走了之后呢，以色列就进入四十时期，哇，那就是一个很艰苦的时期。为什么？我想没有这样子的领袖起来，没有一个在神话语上面认真的领袖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关键，我们都是关键。我们这一代过去了，下一代呢？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有这样的老师在陪伴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很感恩。但我们自己呢，我们也需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将我们下一代带领成为门徒，以至于这一代走了，影响力还在不在？还在。祝福在不在？继续流传下去。 Amen。 好，那我们看到这段，他说摩西把手按在谁身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我想昨天我们有领受这样的信息，就是跟随嘛，跟随的人才能成为真的门徒，才会被神所提升。我们自己也要跟随之外，我们要提升跟随的弟兄姐妹的门徒，以至于让神的智慧的灵充满他们，让神的权柄也充满他们，以至于神的祝福、神的使命没有中断，能够继续的被完成。好，好，这是第五个，我从神那里学习，摩西的生命当中学习的。人的影响力真的有限，但是神的祝福是无限的。我们要来依靠神的应许跟祝福，而不只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影响力而已。最后一个，第十节，这里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情。这里我看到一段，这里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心里想，哇，如果是约书亚，我一定，我也是约书亚，我就哇，摩西你做的我哪能做呢？摩西你可叫你让你行神迹，杖一举起来红海就分开，我约书亚做得到吗？感谢神，神也没有呼召我们做跟摩西，每个人都是呼召我们成为摩西，你知道吗？我觉得神在这里帮助我去认识到，人的成就、人的作为很有限，因为就只局限在他个人。但是呢，跟神的认识却是无限的，却不受到限制。只要我愿意来跟随神，我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神仍然有用我的方式。我相信这里讲到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我想神高举他的仆人，因为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但是神有没有说以后以色列人中再没有先知？没有。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后面还有没有先知？有啊，撒母耳，我们看到拿单，我们看到很多先知。当然没有像摩西这样的先知，因为神在摩西的时代使用摩西。各位弟兄姐妹，对你我来说是什么呢？我可能不能够像宽宗牧师，因为牧师就是牧师，但是我神对我的心意呼召命定是什么？我要来回应，就像摩西愿意回应神，即便他当时80岁了，年老发白，我愿意敞开心来认识神。他说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认识这个希伯来字我们都不陌生，叫 Yada， 就是很亲密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当我们可以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就像摩西一样，每一天都来跟神面对面，每一天都来寻求他，每一天都来认识他。其实我觉得摩西到最后一天，他其实不在乎的那些看得见的应许之地了，因为他没有在跟神说，主啊，今天就是我要死的那一天了，你好不好再给我一个恩典让我进去吧。没有，我们看不到摩西求，他就是顺服。为什么他顺服呢？我相信因为他认识神赐给他的启示是无限的，神要应许他的也是无限的，神的慈爱是无限的，神的恩典是无限的，而且神的祝福也是无限，是世世代代的。甚至于摩西认识到，其实他要在永恒里面继续认识神，他对神的认识也是要无限的。这些应许看得见的都不能带走，只有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才是永恒的。阿们。愿神祝福大家。当我们认识，从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学习到，原来我们人是很有限的，我们都会有死的一天，我们都会有过去，我们这个时代也会有过去的时候。但透过摩西的生命，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应该把焦点专注在神，继续依靠神，跟随神，相信他，透过神认识神，得着他启示的灵，智慧的灵。透过认识神，我们就知道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神是信实的，而且他是慈爱的。我们看他，看到神，看摩西之死，看到义人之死何等的宝贵，连神都亲自埋葬他的仆人。神的恩典也是无限的，即便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自己会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会有软弱，但神的恩典无限，以及我们的影响力会过去的。但是你知道，当你为下一代的祝福，对下一代的提醒，这些从神来的祝福会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是无限的。以及最后，当我们愿意认识，更认识神，而不是在比较当中，在自卑当中，在增进当中，不是比较那些成就，谁做的大，谁做的多，而是对神的认识。我相信神要使用你我，像摩西一样。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从短短的十二节的经文里面，主，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的有限，但却认识到主你是何等的永恒的主，你是无限的，你是大能的神，你是荣耀的主，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充满慈爱怜悯的主。主啊，当我们依靠你，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就能够经历永恒的丰富，永恒的丰盛。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求你将这丰盛，将你在永恒的